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我们进入第八课，也就是这整门课程当中我们第一次开始具体的分享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过程当中的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真的是感谢主，让真儿能够陪伴您在良友圣经学院这门课程当中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今天呢，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八课，我们会从今天开始进行具体的青少年情绪问题的辅导。那有关于孤独与恐惧这个话题呢，其实不仅仅是青少年他们在面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人都常常需要面对的孤独感与恐惧感。你会发现小孩子当他稍微懂事一点点，他就开始怕黑，他就开始怕孤单。那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从我们自己自身的经验就不难分享说，其实孤独和恐惧就如影随形一样的伴随我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或隐或现，时有时无的出现，挑战我们，挫折我们，刺激我们，拦阻我们，让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挫败感。其实这些情绪呢，都是有来源的，有成因的，也有表现，也有后果。我们该如何去了解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当中他们所面临的特殊的一种孤独和恐惧是什么，从哪里来的，该怎么处理。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自己人生的经验告诉他们说，哦，到了某个阶段会感觉好一些，可是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除非是我们了解这个孤独感和恐惧感的来源，否则我们不能够真正的使人得到医治，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人孤独和恐惧的问题。好，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同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祈求他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可以学习，让我们也可以成长。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知道你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我们在你面前迫切地仰望祈求，求你使我们心灵的眼睛得以打开，让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智慧，得能力。因为你是厚赐百物，厚赐一切的智慧能力给我们享用的上帝。主耶稣，帮助我们了解青春期他们所面对的这些风暴，他们心里的孤独和恐惧到底是什么，帮助我们陪伴他们成长的时候将您引荐给他们，使他们小小的就知道向你呼求，就知道在孤单在恐惧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保护他们，求你安慰他们，求以马内利的神，与他们同在的神能够向他们显现，使他们亲身的经历你，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再被孤独和恐惧困扰，而是愿意为主而活。感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有一首校园诗歌叫做《救主明白》，这首诗歌呢是真儿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因为它是一首极具医治和安慰能力的诗歌。诗歌是这么说的：上主明白你的忧伤，他看见你的眼泪，慈声安慰， 我与你同在，不要惧怕。上主明白你的忧伤，你的痛苦他共尝。上主代负你的重担，他了解，他看顾。上主明白你的痛苦，他了解你的创伤，慈声招呼你来信靠我，全然安息。上主明白你的忧伤，你的痛苦他共尝。上主代负你的重担，他了解，他看顾。珍儿记得自己在青少年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经历孤独的这种折磨。很多时候呢，必须要来到神面前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同在，即便我不能感觉到，但是我因为相信他是信实的，相信他从来不背负他自己，而且相信这是他的名字，表示他的本性。那因着这份信心呢，也使珍儿可以平安地度过青春期的那段风暴和痛苦孤独的那段时期。如果我们今天要来帮助一个正在面对孤独和恐惧的青少年朋友，我们必须去了解他们情绪的来源、成因、表现和后果。但最最重要的事情是透过圣经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情绪，并且呢，帮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神才可以真正的解决他们的情绪上的痛苦，医治他们这个孤单的现象。可以这么说，我们每一个做辅导的人，我们自己也是个受伤的医者。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失恋过，可能我们就懂得去安慰那些失恋的断肠人，因为我们自己寂寞过，所以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孤单，因为我们自己失败过，所以我们能够体会软弱的滋味，我们自己生过病，所以知道什么叫做疾苦，我们也被人批评隔离过，所以我们知道不要论断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自己流过泪，所以我们才能够安慰伤心的人，我们自己微寒过，也才能够同情那些卑微的人，我们可能自己被弃绝过，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懂得神不离不弃的爱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如果真正想要帮助这群孩子，我们必须要首先自己来面对我的孤独和恐惧感是否有已经得了医治。当我们得了医治，我们才能够把那个正确的得医治的信息带给这群孩子，使他们能够看见盼望，并且透过我们生命的转变能够看见神的真实。孤独和恐惧这两种情绪呢，是互换的、交替的、彼此连接的，常常在他们来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来的。你会发现孤独的人他也充满了恐惧感，有恐惧的人他也常常感觉到非常的孤独。孤独呢，其实有三种的不同的感受啊，一种是情绪上的孤独感，可能你在家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也有和乐的家庭，你在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学校里呢，你也有很多的朋友，但是始终你在情绪上感觉到非常的孤单，常常呢，觉得没有人懂你，没有人了解你心里面在想什么。这种孤独感呢，几乎是每一个青少年朋友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面临的情绪孤独感。另外一种孤独感叫做社交孤独感，就是他找不到朋友啊，或许是因为搬家，或许是因为自己的性格比较孤僻，所以呢以前小的时候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惑，但是一进入青春期，交朋友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的时候，社交孤独感就让青少年一下子抑郁了，他们可能会封闭自己，可能会变得非常的胆怯自卑，这是一种孤独感。另外一种孤独感叫做存在孤独感，存在孤独感呢，通常会导致更深的那种抑郁症，甚至是自杀的倾向。因为这群孩子当他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明白他、懂他、关心他、爱他，活着没有任何的价值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产生轻生的概念。 所以孤独的问题不仅仅是情绪上的、社交上的，甚至也有存在的这种意识上的孤独感。那产生孤独的原因呢，确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们需要找到这一位青少年他的孤独的原因是什么导致的。有可能是自卑啊，长相不如人，身高不如人，家境不如人，父母亲离异，或者是自己的家庭的条件等等，让他感觉到自卑。或者呢，成绩不够好啊，体育不够好，恩赐不如人等等，都会容易造成不同程度的自卑。还有呢，破碎的家庭关系会让人特别的孤独。有一些孩子，尤其是父母亲离异的，他到了父亲家也不觉得是他自己的家，到了母亲的家也不觉得是自己的家，所以他常常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这种破碎的家庭关系带给孩子的伤害，孤独感的加深是非常严重的。当然，产生孤独还有很多社会的原因，因为我们说过了，现今这个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变化的一个高科技的社会，所以大部分的人呢都常常沉迷于他自己的手机啊、电脑游戏，还有他的荧屏背后，更加的没有人愿意去与人谈话、与人沟通和交流。社会的原因导致人更加的孤独了。还有呢，沟通不良也会导致我们产生孤独，恐惧或者是敌意也会让我们产生孤独。这种恐惧感呢，不一定是来源于环境，很多时候是从我们内心滋生出来的。这种恐惧感可能是我们天生的觉得啊，怕一个新的环境，怕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是怕一个比较有冲击性的环境等等，我们会自然而然把自己保护起来，对别人产生一种敌意。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会导致我们产生孤独的原因，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但是到了青春期，他开始要寻求他自己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的灵命产生了危机，他开始在问自己许许多多信心方面的问题，神究竟存不存在？神究竟爱不爱我？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生命在神眼中看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到底在神的计划当中有没有位置？这些问题如果他们得不到解决的话，他们的灵命就不能成长，或者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会一直感觉到神是若隐若现的，对他们来说是若离若即的，他们非常非常难建立与神的那种真实的生命的连接，因此呢，会让他产生一种极深的孤独。说实在的，如果灵命没有产生危机的话，那个孤独感还只是浮在表面的，并没有深到让你感觉到说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方向。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就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生命的目标和方向，他才会陷入到那种极深极深的孤独感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的目标和方向，没有了意义感和价值感，所以呢，他们才会产生那种极深的孤独，是除非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能够缓解的。那如果人长期在这样的孤独感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呢，对于一个青少年，成长的青少年来说，会直接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他会变得非常的抑郁，没有精力，他会变得非常的厌学，不喜欢与人沟通和接触。身体上的影响呢，会导致他们可能甚至是失眠啊、厌食啊等等，这些直接影响他身体发育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当然还有灵命的影响，就是当他孤独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厌弃了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间、读经的时间，因为他觉得没有用。所以呢，他可能会陷在自己自怜自爱的那种生命光景当中走不出去。还有呢，孤独的后果可能会造成我们自我形象的一种扭曲。一个孤独的孩子，他 他常常自己在镜子面前逗留过长的时间，他常常看自己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或者呢相反的就是自我膨胀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好。无论是一种自我的卑微还是自我膨胀，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太过于强调自我，太过于花时间在自我的形象上面。有很多的孩子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甚至是攒钱想要去做整容手术，或者呢他们暴饮暴食，又或者他们节食产生厌食症等等，都是因为他们孤单了，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一段情绪，以至于他们过度的 focus 就是聚焦在自我的形象上面，使他们失去了这个与人共同成长，或者是失去了与父母之间的沟通交流的这个过程和一个宝贵的机会。当然了，孤独还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就是刚刚珍儿所提醒的，如果这个孤独感没有及早的得到重视和帮助，它有可能会引发更深的忧郁症暴力倾向啊，无论是对别人的暴力还是自己的暴力，我们称为自虐啊，甚至更严重的就是自杀。其实如果我们了解一些青少年忧郁症或者是自杀个案的一些背后，好多时候引发的原因都是因为一开始的孤独感没有得到倾诉，没有得到帮助，没有得到指引。那我们下面来看看圣经是怎么看待这个孤独这种感觉的。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非常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并且在创造的过程当中，神就把我们放在关系里面，因为神看独居被视为不好。也就是说，在整个神创造的过程当中，其他一切都是好的，只有人独居，孤独一个人存在是不好的。神不喜欢我们脱离关系和群体，神也不喜悦我们孤孤单单面对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挑战和困惑。圣经当中有许多处理孤独的例子，其实告诉我们说，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要学会建立与神与人之间那种正确的健康的关系。主耶稣他在地上33年的时间，当他服侍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时候是独处的，可他的独处他从来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自怨自艾，而是他用来祷告。他的独处的时间是他从上帝父神那里吸取力量的时间，寻求帮助带领和与父神团契的这个时间。也许你会觉得，哦，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还需要与父神相亲相爱呢？别忘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个全然的人，他有人的那种软弱，不是罪的软弱，而是身体的软弱。他会疲倦，他会饿，他会累，他需要睡觉，他需要吃饭。而在他软弱的时候，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他就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和诱惑。同样，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如何去面对我们的孤独呢？不仅仅是要与人在一起，像耶稣与他的门徒同在同吃同住3年之久，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同行。我们要将我们情绪上一切的孤单变化痛苦都完全赤裸敞开的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安慰我们，指引我们，让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带导与我们同行，好叫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所以当我们带领青少年朋友去面对他们的孤独感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聆听他们背后的故事，我们要用很多的问题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会面对现在的孤独感。所以当一个青少年来到面前告诉我们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孤独的这个 感觉还有恐惧感带给他们的困扰的时候，我们首先呢需要倾听他们。这是辅导六部曲的第一，就是先要学会聆听他们的故事，找出他们孤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问他们许多的问题，收集一些相关的资讯。有些原因可能是他们自己自身的，有些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所带给他们的，他们的家庭环境、成长环境，或者是他们现在在学校里面所面对的一些挑战所带给他们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的孤独呢？这就需要我们倾听，并且找出这个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同理心，我们要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感同身受，了解他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他们的情绪上的这方面的挣扎。这就需要我们记录下所有他们成长的背景以及他们现在身处的环境的那些点点滴滴，然后经过收集这些资料，不断地聆听他们的故事之后，我们也需要在整个过程当中同理心，让他们知道我们感同身受他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情绪是自然的，是正常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或者是因为他们孤独啊，他们就不讨神喜悦，而是告诉他们说，这个孤独感是很多时候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这个孤独感最终是要让我们到神那里去寻求他的同在和他的满足。如果我们能够让孩子们正确的去分析他们的情绪，这就使他们能够在处理他们情绪的时候有一个出口，并且有个正确的方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地鼓励他们，鼓励他们写日记灵修日记记录自己的情绪，哪几天情绪特别的糟糕，特别的孤独感，或者什么时候会让他导致他特别的恐惧，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记录下来。当他们与我们见面协谈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读他们的这些记录，然后呢，从中找出原因，找出一些突破点。然后在这个引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带他们一起祷告，为他们的这些原因来一项一项的做祷告。而且在祷告结束之后呢，我们要给他们列出一个作业的单子来。这个作业呢，是根据于我们找到的他的孤独感的来源就进行的这个安排的作业。比如说，如果他的孤独感的来源是因为他非常的害羞因为他感觉到被别人误会了，如果是因为社交关系上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给他一些作业。比如说，这个礼拜你要突破你自己的这个害羞感，你要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去跟他说话去跟他聊天。若是他的孤独感的来源是由于他的家庭里面的一些痛苦一些原因的话，那你就要陪伴他，让他知道说写灵修日记的时候他该怎么样把自己痛苦的那个情绪写上去，并且一一的为他祷告。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他的孤独，在我们给他们功课的时候，我们就要对症下药，因为他导致他孤独的原因不一样，以至于我们给他布置的功课也要不一样。我们要想办法求主给我们力量和智慧，让我们给他们的功课要很reasonable, 就是可行的是可以去做的，而不要告诉他说这个礼拜你就感觉开心吧，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要让他实实际际的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礼拜我需要邀请一个朋友和我一起共进晚餐，或者我要邀请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做一个project 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实际的，而不是说我这个周末我不要孤孤单单一个人度过，这个不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作业。作业必须要具体，而且呢要让这个孩子觉得可行性比较高不会对他来说难于登天。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这个青少年他的孤独感的来源是因为他感觉到没有人需要他，感觉到没有人理解他的话呢，那可能你这一周给他的作业功课就必须要让他清楚的去询问和沟通和交流。比如说你可以鼓励他与他的父母亲有一次很深的谈话，让他在他的谈话过程当中清楚的询问他的父母亲说，爸爸妈妈，你们需要我吗？让他深深的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被需要。那当然你也可以鼓励教会当中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青少年团契当中的朋友一起的来关心，鼓励他加入团契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开放他自己的心，向团契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他心里面的这种孤独感。弟兄姐妹呢，可以有机会每个人写张小卡片给他说，哦，你是被需要的，因为不仅仅我们需要你在团契当中来祝福我们，神的国也需要你成为他人的祝福。只要当这个孩子感觉到他是被需要的，那他的孤独感也随之会立刻的消失。这是一个例子，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更多的例子，就是有可能这个孩子他被人误会了，那你要鼓励他大胆的去跟人沟通和交流，使他能够解决他现在的这个心结能够走出他孤独的这个阴影。当这个背后呢，因为要战胜的就是他心里面的恐惧感，他会害怕被拒绝呀，害怕被人嘲笑啊，或者是害怕再一次的遭受到那种心灵的创伤和打击。那这个你可以询问说他愿不愿意你的陪伴，或者他愿不愿意你请他同龄的好朋友来陪伴他，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当然了，如果这个孩子的孤独感他不仅仅没有好转，反而持续甚至更加的恶化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信号，说我们需要把他们转介给那些专业的人士来进行专业的医治和辅导和帮助。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持续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也可以对症下药的根据他们的原因而给他们一些功课，也就是说导致他们孤独的原因各有不同，可是我们给他的功课也是对症下药的，根据他们不同的原因给他们一些可以采取的措施，可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呢，在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应该可以走出他孤独的那种感觉，他可以很快的感觉到被接纳、被爱、被理解、被需要等等这些他非常需要的感受。好的，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真儿非常的盼望今天课程对您有帮助，我们一起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赞美他。父神，我们并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人，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走进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去带给他们亮光，因为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向你敞开，让我们也反思我们自己生命过程当中各样曾经带给我们孤独和恐惧的原因，好叫我们在成为青少年孩子的医治和帮助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首先成为一位受伤的医者，让你自己医治的江河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并没有留下我们做孤儿，你却始终的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保抱我们，怀揣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